有一些日子，何玉兰发现秋萍总是回来得很晚，早过了通勤车的时间，她觉得不对劲儿，叫上老姜一起去通勤车站接。果然发现了情况。离得大老远，何玉兰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通往车站的路灯下面，大概是冷了，原地垫脚，来了车都不上。走近一看，他认出那个男孩是秋萍的高中同学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以前好像来过他家，现在参加工作了。秋萍从初中到高中都是普通学校，同学里考上正规大学的几乎没有。男孩也认出了他们，没打招呼，慌慌张张地朝别处走去。何玉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拉着老姜没停，一直向前走，好像只是路过此地的样子。他们进了厂图书馆，这里有一面窗户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勤车站。老姜坐下来看报纸，何玉兰趴在窗玻璃上，向外张望。
男孩又回来了，这回是老老实实站着的。他身材修长，长相英俊，站在人群里还是很打眼的。秋萍下了车，男孩迎了上去，接过秋萍的书包，众目睽睽下，竟用手捂了捂秋萍的脸。两人手挽手，消失在何玉兰的视线之外。
这么多年，秋萍除了高考让父母操些心外，其他方面基本按照父母的安排来，和秋慧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秋萍胆儿小，听话，害羞，一下午就灵。在何玉兰和老姜心目中，秋萍单纯，根本不会搞对象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对秋萍信任有加，不像对秋慧那样死看死守，凡事要盘问个明白。就在两天前，何玉兰还告诫他千万不要在同学堆里找对象，必须要找个正规大学毕业的。秋萍当时乖巧地答应了，她的乖巧蒙骗了全家人。
在秋萍回家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，何玉兰一直在酝酿情绪。小女儿的性格弱点一旦被男孩利用，极容易造成藕断丝连的结果。何玉兰明白，这火不发则已，发就要发个惊天动地，先把女儿镇住，然后再用母爱抚慰她破碎的心。
秋萍带着一身寒气进屋了，哼哼唧唧的说外面冷。何玉兰迫不及待地揭穿她：
我更冷，心冷。
老姜怕女儿吃不上饭，急忙抢在妻子爆发之前把饭菜端到桌上。
老姜，你把饭菜拿走，他今后有没有资格端这个家的饭碗，要由我来决定。江秋萍，咱俩不必讲废话，你说吧，你跟那小子怎么回事？
不知是害怕还是冷的，秋萍的身体颤抖起来。他把来不及摘掉的挎包抱在怀里，惊恐地看着父母，嘴一瘪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先别忙着哭，说清楚，讲实话。
何玉兰的语调稍微缓和下来，事情没有想象的难度那么大。一问，秋萍就坦白交代了。何玉兰胸中预备燎原的大火还来不及点燃，她羞愧的泪水就把母亲的火种给冲走了。何玉兰直接用母爱去安慰她。
秋萍和杨继彪同学的爱尚在萌芽状态，虽然读高中的时候杨同学就追过他，但真正捅破窗户纸还是在秋萍上大专以后。秋萍答应他也不是因为有多爱，而是觉得需要一个对象处处，就一拍即合了。三次高考落榜的经历使秋萍对知识分子的崇拜更胜于母亲， 但他有些破罐破摔，觉得以着自己的条件不太有可能找到大学生对象的。男同学的条件他也没看上，没学历，在区园林管理处上班，园林工人，那说白了就是挖坑种树的。他家里生活也很困难，母亲没工作，父亲原在园林处工作，为了让他接班提前退了休，那退休金少得可怜。
何玉兰相信秋萍的话，如果真有爱情，可能几年前就出状况了。他拿秋慧做例子来鼓励秋萍。
你姐当初找到陈月刚的时候，年纪比你现在大，学历没你高，个子也没你高啊。但陈月刚差吗？啊，那不照样让你姐治得服服帖帖的呀。
我姐有正经工作呀，我上这学又不包分配，将来工作都难找。
你的工作那包在妈妈身上。
何玉兰拍着胸脯说。
但你必须得听话啊，听话。缘分这东西啊，最玄妙了，没有规律可言，不一定郎才非得配女貌。你妈替人做了这么多年的媒，这里面的学问知道的比你多，所以啊，你要听妈妈的话。你不听非要跟她也行啊，也行。那你这几年上学呢，我是不能供了。嫁个挖坑种树的人还用得着大专毕业生吗？
家里有什么事，何玉兰还是喜欢跟秋慧商量，好像能抓住个主心骨。这对秉性相近的母亲，在长期的吵闹中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。
自从搬回娘家的请求被拒后，秋慧就不主动和家里联系了，她用一种强硬的距离感来折磨母亲。何玉兰有时做点好东西让她回来吃，她都推说没时间。老姜只好早上或晚上等在通勤车站，把东西强行塞给她。
你赶紧啊，给秋萍介绍个对象，叫月刚在学生里也挖掘一下嘛。
我俩没时间管这事儿。
和预想的一样，秋慧拿上了棒。
我们呀得钻研一下业务了，还得跑房子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对象这东西也不是随便牵一头来就行吧。
你要不帮他找，他就得随便牵一个来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差点找一个挖坑种树的领家来，真是让人操心。
秋慧用讥讽的语调问。
哟，怎么了？小乖乖还能让你们操心？
何玉兰将秋萍偷摸搞对象的事儿跟秋慧讲了一遍。
啊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，怎么也得找个家有房的吧。秋慧啊，不是妈说你，你境界是真低呀，光有房就行了，能进我们家门的那起码也得正规本科毕业呀。
那得看人家本科生让不让他进家门。
别说了，你心眼子就是不好。
何玉兰啪了一下挂断了电话。只要有编排秋萍的机会，秋慧是绝不会放过的。从小到大，她走到哪里都是抢风头的人，唯独在家里，她永远居沉闷而乏味的妹妹的下风。可秋萍真要嫁了个挖坑种树的，她这个当姐姐的也没面子。秋慧当即让陈月刚的同学或同事们帮着物色条件合适的男生。
秋萍没哭没闹，只是安静地把杨同学给她的几封书信和一条纱巾特快专递到园林处，算是正式分手。一夜之后，秋萍满嘴起了大泡，青春痘四起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，似乎有无穷的内火在燃烧。她从小就这样，情绪上的任何波动都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症状。
单凭秋萍的这份顺从，就让何玉兰心疼不已。她动员四面八方的力量，寻找适龄的有正规本科学历的男青年，倒是相过三个，但都没成。 伤自尊的是秋萍都同意，而男方那边都没同意。
相亲男甲比秋萍大7岁，瘦得抽筋扒骨，用秋慧的臭嘴来说，像是没长毛的家巧。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嫌秋萍长相太一般。
相亲男乙是财经大学教师，研究生毕业，30岁，陈月刚帮着挖掘的。秋慧先偷偷去看了一眼，声称差点晕倒，说此男的鞋顶多有37码。何玉兰插了一句，
37就37，陈月刚的脚也就那么大。
秋慧接下来一个转折，
但是呀，他那脸呀足有43码，而且只长了半口牙。
何玉兰哪肯放过一个研究生啊，何况是财大气粗的财经大学，所以他坚持要见见面。相亲的时候，何玉兰才明白秋慧说的半口牙是什么意思。乙的牙齿非常稀疏，每到牙缝之间都可以塞进一颗牙去。乙嫌秋萍个子矮了点，因为自己矮，所以想找个高个子以改善下一代的基因。似乎矮个子人都有类似的想法。
相亲男丙长相倒不错，可是曾经2度视网膜脱落。在看对象以前，何玉兰几度向厂医院的眼科大夫打听这种病情。大夫说这种病治好了不会影响视力，但那个膜就像是焊上去的，焊得不结实，也可能频繁脱落，直到永久性脱落。何玉兰和秋萍商量来商量去，还是决定去看一看，要是人好那就豁出去了。秋慧不同意，说万一以后瞎了怎么办呢，而且又没房子。她现在把房子当成了选对象的首要条件。何玉兰明白，一个没有美貌、财产、家世或高智商可倚仗的女孩，只有通过同甘共苦的经历来赢得优秀的男人，然后守得云开。用新闻联播上的话来讲，勤劳致富。何玉兰和秋萍对小伙子非常满意，可人家小伙子不同意。秋萍又遭受一次打击，心情雪上加霜。
南星厂的这些大学生恐怕是抱不上幻想了。何玉兰已经做过地毯式搜索，但没人相中秋萍的条件。秋慧和陈月刚在工程学院帮着寻找人选，可人选始终没有落实。何玉兰禁不住埋怨秋慧不上心，秋慧委屈地说，
这能怨我吗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想列举一下她的优点都难。那现在人家本科生年纪又小。
何玉兰打断女儿的话说，
你不会给她介绍个研究生吗？哎呀，我说你非要拿土坯盖摩天大楼我也拦不住，但是我有常识。有你这么比喻的吗？啊，你以为秋萍是土坯啊，自己就是钢筋水泥啊。我又没说土坯不好，只是各有特点。土坯盖房子成本低，据说呢那可是冬暖夏凉。
为了刺激秋慧，何玉兰说，
既然啊我可以把你百炼成钢，我也照样可以把秋萍百炼成钢。秋慧，只要你不短命，你就能瞧见将来秋萍过的一定比你好。你呀、啊、是操心命，秋萍呢长了个娘娘相，旺夫、帮夫、
何玉兰想凑够一组排比句，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，她卡了壳，不忍罢嘴，于是现造了个词。
台夫。
秋慧扑哧一下乐了。
哎呦，你这么大年纪还有梦想也真难得，我都不忍心给你泼冷水了。
决心好下，但如何点土成钢，炼钢工人何玉兰也茫然不知所措。那边厢，杨继彪同学仍对秋萍念念不忘， 没有放弃的打算。他找了一个中间人到江家做思想工作，没有结果。他又去学校找秋萍，声称要自杀，自杀之前要找几个垫背的，吓得秋萍求几个男同学把自己送回了家。此后杨继彪的阴影无处不在，秋萍在通勤车上不经意地回头就会看见那张面孔。何玉兰下班回家时看见一个身影在楼下徘徊，寒风中左右脚相互踢着。杨继彪成了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老姜每天要负责秋萍的接送，每到晚上他一遍遍地检查门窗是否安全，一有动静就抓起枕下的菜刀四处巡视。
这天上午，何玉兰抱着一捆文件刚进办公室，一个人就尾随进来。他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扑面而来的那张脸是杨继彪。
深秋了，每到这个季节，何玉兰的内心就有莫名的伤感。秋凉，凉的不光是气候，她怎么也睡不着。平时里被忽略的各种噪声乱作一团，蛐蛐的叫声，老姜的鼾声，枯萎的树叶在秋风中挣扎的声音和时隐时现的马达轰鸣声。尽管把头裹在厚被子里，但那凉意和烦躁还是在他四周弥漫开来。
随着一声脆响，一块硬物飞进屋里，通的一声落在地板上，冷风呼呼地涌进来，刮开了大屋的门，窗帘在风中翻卷。不用问，一定是窗玻璃被砸碎了。老姜跳起来要开灯，被何玉兰制止了。此时他反倒冷静了，刚才的烦躁一扫而光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他好像早就在盼望着这个声响。原来白天的时候，杨继彪曾到厂档案室找何玉兰，当着众人的面给何玉兰跪下了，还拿出了遗书要他成全他们。一向要脸的何玉兰又臊又怒，最主要的还是怕，一下子乱了方寸。同事们叫来了保卫处的人，把杨继彪给赶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何玉兰知道得发生点什么。也好，早点到来可以早点结束。
秋萍一声不吭地走进大屋，三口人默契地坐在长沙发上，这个角度不会有挨砖头的危险。窗帘忽地高高掀起，月光下他们都看见残留在窗子上的一块玻璃碴，几经挣扎终于尖锐地掉落下去。
面对杨继彪的报复，何玉兰向大女儿提出希望他们小两口能回家一起住。得知了事情原委的秋慧决定由自己亲自出马摆平此事。